主，我们的心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召聚我们，一同坐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得着了上好的福分。主，我们所求的就是一生一世能够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面前能够向你求问。主，能够常常活在这个美好的交通里面，借着你的话再来鼓励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愿今天早晨的聚会，主你丰满的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彰显，再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再呼召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单单的为你而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特别是在我们所读的从21章开始，从21章末了22章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读的26章，这里有提到三次保罗的见证。那第一次它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主要的对象呢是犹太人。那第二次是在该撒利亚，主要的对象是他的总督，罗马的总督。那第三次我们知道就是25章26章，也是在该撒利亚，主要的对象就是亚基帕王。所以他是有三次不同的见证。那我们在读这几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保罗的见证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是他生命的见证。那每一个生命的见证都需要付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还没有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就在各城里提醒他有捆锁，有患难等着他。但是呢他付上了代价，他仍然去了耶路撒冷，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所以他这三篇的见证基本上来讲都是付上代价的那个生命的见证。那我们知道出于生命的见证它有一些特点，就这是生命的特点。那第一个特点我们知道就是爱。所以他向着犹太人的那一篇信息，向着犹太人那篇信息说出了他对犹太人的爱。虽然这些人是反对他的，可是他为他们昼夜流泪祷告，他甚至愿意为着这些他的骨肉之亲，这些犹太人呢，他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爱在捆绑着他。所以生命的见证第一个特点就是爱。他向着这些犹太人表示他从前与他们是一样的，为着律法热心，为着传统热心，不是真认识神的话，他里面充满了骄傲刚硬，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他是热心侍奉神，却抵挡了神的旨意。所以一直到在大马士的路上，神光照他，启示他，把他打倒，所以他整个人降卑下来，然后重新来读主的话，就明白了基督必须先受害，从死里复活，救恩才能够临到。当然犹太人听不进去，所以他们仍然反对他，要定他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见证第一个特点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虽然他们反对他，但是他仍然愿意付上代价，在耶路撒冷向这些人来做见证。可惜犹太人太骄傲了，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就是生命的特点就是谦卑。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在神的光中被他打倒，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他的旨意。因为在我们无形中有很多的传统，很多的教导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或者人家的教导，事实上不是神真实的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有各样的分裂。这个分裂最重要的，他们在争的，是所谓的真理。如果不是真理，我们都还不会争，但是我们所争的常常都是真理，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所谓的真理，我们所坚持的真理，基本上只是真理的解释，不是真理。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不懂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那么反对保罗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圣经上的话，神的话明明说着，如果你不受割礼就要从民中剪除，所以这话那么清楚，所以保罗今天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所以当然他们要反对他。可是神讲这个话的意思，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局部的片段的意思，等到我们到了新约更清楚的去了解，原来律法只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在基督里我们都受了非人手所受的割礼。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我们是字句常常叫人死，灵才能叫人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认定的这个真理，其实只是真理的解释。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也就是主的话。但是我们对圣话的解释呢，不一定是真理。所以保罗向着犹太人，虽然他们犹太人这么不愿意降卑下来，但是保罗仍然在爱中做了见证。所以生命的见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爱。那生命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光，这就是向着教会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因为与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方面是对真理认识的不是那么清楚，一方面他与其他与犹太教妥协，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与他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所以就失去了能力。当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刚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圣灵在管制整个教会，所以带着极大的能力。但当教会慢慢失去向着神那个纯一的心，开始与世界联合的时候，与宗教的世界联合了，就失去了他属灵的能力。但是保罗在这里是一个见证，向着教会是一个见证，所以这是光，这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教会需要有能力的话，需要有属灵的能力，需要有分别为圣的见证，单单的高举主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主之外再加上其他的，所以靠着圣灵入门，可是还要靠肉体来成全。所以这是保罗向着教会我们特别看见的，他显出来的生命的见证就是光，显明他们需要的乃是圣洁。那至于向着外邦人，就像罗马这些巡抚也好，这些外邦人，千夫长百夫长呢，光这个生命的见证就显出了义公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跟这个巡抚讲到公义节制，讲到将来的审判，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但生命所显出来的是公义。所以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特别讲到这个生命就是光，就是义，也就是爱。那这个生命的见证在保罗自己身上呢，所显出的就是灵，因为这个生命是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保罗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接受圣灵引导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向他显现，安慰他，鼓励他，也给他启示。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整个的见证乃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而这个生命的见证是需要付代价的，而生命的特点就是光，就是爱，就是灵，就是公义。这是我们在过去几章我们所特别交通到的。好，那我们今天要从25章开始看起。 二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现在经过两年之后，保罗被拘禁了两年之后呢，现在罗马的巡抚换了一位新的巡抚，哦，就是菲斯都，哦，菲斯都到任了，哦，结果他过了三天，哦，他就从该撒利亚就上耶路撒冷去，哦，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哦，因为保罗这件事情他在监狱里面已经有两年了，嗯。那新的总督一来以后，总督府来是在该撒利亚，第三天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可见这件事情，就保罗这件事情，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巡抚以后，仍然是非常的棘手的一个问题，所以巡抚就马上去耶路撒冷，哦，想要更多的明白，更深的明白，哦，就是到底这件事情整个来龙去脉，而且呢怎么来解决，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到了任第三天他就赶快去了耶路撒冷，哦，那这时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就向他控告保罗，你看经过了两年之后，哦，犹太人还是没有放过保罗，可见，哦，宗教的恨是很厉害的，宗教是讲爱的，但宗教的恨比什么都厉害，所以所有的战争最厉害的战争就是宗教的战争，这次整个历史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宗教的背后你可以看见是有仇敌的，这就是后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的那个所彰显的，所以又央求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你看教就宗教，宗教向政治求情，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确实这样子，宗教常常跟政治挂钩，他们希望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为什么呢？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连宗教到一个地方是杀人的，我们知道起初杀人是魔鬼，是撒旦，他是起初杀人的，但现在你看宗教也在杀人，历世历代宗教杀了不少的人，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奇妙，菲斯都，没有马上把保罗交给他们，但是后来他也想要说服保罗去耶路撒冷受审，所以你看到，到了第九节，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他里听我审断这事吗？所以一方面你看他拒绝了这个犹太人，一方面呢他也盼望讨犹太人喜悦，问保罗愿不愿意去，但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好，第六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耶路撒冷去，第二天坐堂，所以这件事情他想要赶快解决掉，因为已经拖了两年了，他第二天你看马上就坐堂，所以保罗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真是惊动了，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和该撒利亚，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所以他们控告他，但是不能证实。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杀，我都没有干犯，这是他们主要控告他重大的事情，控告他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污秽的圣殿，干犯该杀，这都很重大的事，但是保罗说都没有发生，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 所以虽然是在耶路撒冷受审，这是罗马人在受审，但事实上是在公会里面，所以保罗不愿意去啊。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啊，政治跟宗教常常是挂钩的或妥协的，今天政治也是如此。你看那些政治人物为了要得选票，他要搞各个庙里面去拜，这里讲到。那当然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众水在起诉里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换句话宗教呢在各个人民 各个民族各个人民各个国家各个地方都在掌权。那这个大淫妇在原文不是淫妇，原文是妓女。那妓女跟淫妇的差别就是一个结过婚的一个没结婚。所以我们中文翻译说大淫妇是讲到她结婚了，但在神的眼中呢，神从来没有跟她有婚姻的关系。她是一个妓女。所以这是神不承认跟这个大巴比伦有关系。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所以你看见君王就是政治与宗教跟联合在一起，住在地上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所以宗教会让人混乱。那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我们知道这个兽来是指着政治国度说的。那七头十脚，我们知道这当时那个整个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它有七个头，就七个，它有很多的该杀，但是有七个该杀，特别亵渎神的名号的，自称为神的。所以他是那七个头，那十脚我们知道是讲到幕后有十个脚从这里出来，十个王从这里出来，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宗教其实是亵渎神的。所以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代表她非常荣耀，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金子宝石珍珠都讲到神的真理，讲到神的生命，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装饰，他是挂在外面。所以宗教可怕的地方就是说他外面给你看见他有这些东西，但事实上他没有，他只是装饰而已。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所以可憎之物就是指的各样的偶像。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你看这个宗教呢，这大巴比伦所预表的这个宗教呢，反而杀了很多的圣徒，喝了圣徒的血，他是借刀杀人，借着政治来杀人。所以我看了，然后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就是原文就是奥秘大巴比伦。换句话他这个虽然是一个巴比伦，看起来是一个帝国，但是他是一个奥秘的，换句话这 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所以到末了这个宗教你会发觉他好像都慢慢开始统一起来了，然后这个宗教呢跟政治就联合了。所以你今天可以看见各个宗教，包括天主教甚至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跟其他回教道教佛教全部站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祷告，一起祈求。所以到末了就是说这个整个宗教会联合起来，事实上它是抵挡神的。所以在使徒行传25章就给我们看见宗教跟政治，你看他们彼此互相在利用，所以将来神要审判。好，到了使徒行传25章第十节，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死，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议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所以保罗现在呢不愿意到耶路撒冷受审，所以他就说他要上告该撒，因为罗马的公民如果受了不公义的审判，他可以上告该撒啊。所以保罗就上告该撒。那当然这也给菲斯都一个可以下台的机会，要不然的话菲斯都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讨好这些犹太人。但是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他要去上告该撒其实也给他有一个可以下台的台阶。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他讲得很清楚，他不以性命为念，他不以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但是现在呢，人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了，他也知道人家会在路上把他杀死，但他现在不去了，他现在上告该杀，这一点不是很特别吗？本来他是说我性命都不管了嘛，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愿意啊，那现在呢，他不去死了，他知道他需要死了，他现在不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跟神跟他的启示有关系，因为在前面神特别告诉他你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殉道不是你要去死就叫做殉道了。殉道的如果一个只是想求死而殉道的人呢，不是真正的殉道，不懂得殉道的真意。所以殉道是在神的旨意底下。受苦也是一样。受苦不一定是十字架。受苦也不代表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受苦，也不代表我们在真实的侍奉神。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对受苦的认识，对殉道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有更真实的认识，因为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保罗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性命是为着神的，神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死，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太艰难了，环境好了我们就不想死了。所以就可以看见呢，事实上我们还是为了自己，但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很清楚他有一个心愿愿意死在耶路撒冷，他有一个心愿不愿意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但他更看重了这事情是不是出于主的因为他的身体是神的殿，神还要用他，所以他要上告该撒并不代表他怕死，他上告该撒乃是神启示了他，主启示了他，他还有未完成的工作，所以最后他还是殉道了。但那个时候呢，他时候到了，他自己知道他焦点的时候已经到了，而且他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把自己献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一段的过程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真实的受苦什么是真正的殉道所以我们不是自己找十字架来背我们也不是自己受苦来使我们灵命成长我们来十字架来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乃是背起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自找苦吃。神如主如给我们安排的路是平顺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因为在平顺的道路我们有很多的试探。如果我们的道路很艰难，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为着主的名，我们也靠着他，我们也能够摆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到了十三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那我们知道亚基帕王他的家族就是希律家族的，是罗马给他们的分封的王，所以这是亚基帕王，他是一个分封的王。但是呢，菲斯都是罗马的巡抚，所以菲斯都是真正管理这个地方的政治也好，或者他们的安全也好，但是亚基帕呢却是他们属灵的领袖，管理他们宗教的事务。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呢？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然后菲斯都便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们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所以他在跟这个亚基帕王解释罗马人的条例，因为他是罗马的总督嘛。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立掉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拜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的。这些事当怎么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什么？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那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啊，菲斯都跟亚基帕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啊。那亚基帕呢，跟犹太人跟耶稣也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蛮错综复杂的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亚基帕王啊。我们在亚基帕啊，这个家族是希腊的家族，他们好几代都是罗马分封的王，他们跟罗马的关系非常好啊。那亚基帕的曾祖父，就是祖父的父亲，曾祖父呢，就是被历史上被称为大希律的，也就是杀了主耶稣那个时代刚出生的时候那时代的那些婴孩，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所以你看，这个希律杀了那附近的男孩子，所有的男孩子，那这个希律就是历史上的大希律，就是亚基帕王的曾祖父，祖父的父亲，曾祖父，所以他的家族与主耶稣跟犹太人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好，然后这个大希律的儿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第六章， 第十四节开始啊，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好，那这个希律王就是刚才那个大希律的儿子啊。这个希律王呢，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人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所以这个希律呢，啊，这大希律的这个希律呢，他把施洗约翰给杀了。所以他的父亲杀了好多小孩，那这个人呢，先把施洗约翰给杀了，啊。他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狱，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啊。那希罗底又是谁呢？哦，这个家族很复杂的。希罗底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大希律的孙女，大希律的孙女。那这个孙女呢很特别，她先嫁给了她的叔叔腓力。你看呢，这个家族有一个乱伦的关系，她先嫁给她的叔叔，就大希律的很多孩子里面有一个叫做腓力，先嫁给她的叔叔腓力，后来呢就嫁给了这个希律。但是施洗约翰是很正直的人，就说你娶你的父，你娶的这个妇人是不应该的，你娶了兄弟腓力的妻子，哦，是不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律法来讲啊，除非他的兄弟死了他才可以娶他。那现在腓力还活着，你又娶了他的妻子，哦，这是不应该的，哦。所以希罗底就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够，哦。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所以这个希律里面还是有一点那个啊，就是敬畏。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啊，你看他请了大臣、千夫长，这些是罗马的。所以你看他们跟罗马的关系很好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人都欢喜。王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给你。所以人不能喝酒，你看喝了酒以后什么都答应了。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驴子，驴子就给他母亲。所以你看这个希律就是大希律的儿子，所以也是一方面你看见人很复杂，一方面他很敬畏神听约翰的话，一方面呢你看他随便答应，结果就害死了施洗约翰。那这一个希律呢，他有很多的兄弟，其中有一个兄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亚基帕王的祖父。所以亚基帕王，我们讲的亚基帕王他的祖父是这一个希律的兄弟，也是大希律的儿子，所以大希律有很多的孩子，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家族跟犹太人跟主耶稣有很大的关系，还有跟施洗约翰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主耶稣的门徒雅各又被希律杀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家族专门杀跟主耶稣有关的啊，一个是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一个是主耶稣的那几个那同时代的婴孩啊，然后还主耶稣的门徒约翰的哥哥雅各啊，他见犹太人喜欢，这是又去捉拿彼得啊，那是正是主教的日子。那我们知道后来彼得被天使救出来了，那这个希律又是谁呢？这个希律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亚基帕王一世，他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亚基帕的父亲。我们刚才所读的亚基帕呢是亚基帕二世，那这个希律就叫亚基帕一世，也杀了主耶稣的门徒雅各。所以这个希律亚基帕王一世呢，他就是大希律的孙子了。那我们知道，你如果读二十三节，他太嚣张了啊！他在对百姓讲话，百姓都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把他高举成神了啊！所以到了二十三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就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啊！然后现在来到了他的儿子亚基帕，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那现在站在他的面前的是保罗，然后呢，保罗又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人说已经死了，但是保罗说他是活的。所以这个希律非常有兴趣，想要听保罗讲什么，因为整个家族你看都跟主耶稣很有关系的。那现在他怎么样呢？他带着百尼基士来了啊！这边提到第十三节提到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同来。那百尼基又是谁呢？百尼基事实上他是亚基帕王的妹妹，他是他的妹妹。然后呢，跟前面这个总督菲利斯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她们也是姐妹，所以你没看见这很复杂啊？你读《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的时候，你记得吗？那边特别提到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对不对？所以前面的这个总督的夫人叫土希拉，现在的希律王带着百尼基士来了。那百尼基跟土希拉他们是姐妹，百尼基又是亚基帕王的妹妹。那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就这个百尼基士他曾经嫁给他的叔叔，也是希律家族的，他曾经嫁给他的叔叔，后来呢现在又搬来跟亚基帕王住在一起，而且历史上说他们有乱伦的关系，现在成了他的夫人。那土希拉呢也差不了哪去，土希拉本来也嫁给了另外一个王，后来又改嫁给这个罗马的总督。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家族非常的乱，整个世界就是非常的乱，而这些人呢，却是坐在上位的人。现在保罗站在他的面前，保罗准备要站在他面前，因为菲斯都跟他有一个关系，就是他们的在一起的两个夫人都是姐妹，所以他们彼此问安，菲斯都也来问问他，因为他对犹太人更清楚，因为按照当时这个亚基帕王，他主要是管理犹太人有关宗教的事务，甚至他可以指定谁可以做大祭司，所以他有这方面的权利，他对犹太教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他来看望菲斯都的时候，菲斯都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方面想要听听他的意见，也给他介绍。所以现在他想要说， 我自己也愿意听这种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所以第二天亚基帕跟百里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夫长众千夫长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这一个人。所以现在你看，这些罗马的官派的人员，一方面如果你真的看知道他的 他们背后那些发生的那些丑恶的事情，他们也许不觉得丑恶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大张威势过来要审判谁呢？审判神的仆人保罗，我要听他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有一天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保罗曾经，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曾经讲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但是即使在这个公义的国度呢，事实上人没有公义的，所以有一天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神要用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你看这些人大张威势来审判一个卑微的神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在神的面前凭着良心对神对人有个无愧的良心。所以菲斯都就吩咐人把保罗带进来，然后对诸位说你们看这人，看啊这人，这就是犹太人喊着说要除掉他的。所以现在保罗所经历的事实上就是主所经历的，我们都记得人家看到主说也要除掉他嘛，现在看到保罗也要除掉他。当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人家说怎么看啊这个人，现在呢人家也来说看啊这个人，你们看这人，在原文就是 Behold 你看啊这个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人，在原文更清楚就是看啊这个人。事实上圣灵也叫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人，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一个人是新人类的代表，但这个人呢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圣经上叫我们看这个人。好，我们分开撒加利亚书，就是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所以圣灵叫我们看这个人，圣灵也叫我们说看啊，你们的王。 所以他不仅仅是在神眼中那个完全的人，他也是神眼中你们的王，他来是来做王的。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圣灵叫我们看呢，看神的仆人，他不仅仅是在神眼中那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你们的王，他也是神说我的仆人。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九节，以赛亚书40章第九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圣灵叫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主曾经在受审的时候，圣灵特别借着人的口说：看啊，这个人。但是圣灵也特别给我们看见，他是你们的王，他是我的仆人，神的仆人，他是你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在世界，在世上做了美好的见证，今天人找不出他任何的罪，但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乃是为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神忠心的仆人。现在保罗也站在同样的地位上，现在人这个罗马的巡抚在这里说：看啊，这个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查不出罪来，主耶稣也查不出罪来，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说特意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就是这个主上就是该杀了，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罗马总督从一方面来讲还蛮公义的，所以人的公义实在是在神的眼中呢，只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人的义只不过是污秽破烂的衣服。我们可以在某些事情上义，但是实在是离神的公义差得很远。所以26章基本上就是保罗向着亚基帕王、百尼基士，当然还有巡抚所做的陈述。但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里面主要是讲到他自己蒙恩的见证，他没有特别提到犹太人控告他的罪名，因为这里面没有犹太人，因为主要就是罗马的兵丁跟西律亚基帕王这些人，所以他没有提到关于申辩他被罗马对那个犹太人所控告的罪名，他主要的就讲到他自己的见证。所以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因为他知道亚基帕懂得这个犹太人一切这些事情，所以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做他的见证。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所以他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所以保罗从前跟他们一样，他是法利赛人，遵守这些最严谨的教条的。他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的。然而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这个指望。所以这什么指望？就是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信呢？那当然，这个神叫死人复活，主要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因为主从死里复活，才能完成救恩，我们才能够称义嘛，带下了救恩。所以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信呢？所以真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所以保罗从年轻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激进，而且他真的照着他所做的热心在侍奉神。在各会堂里，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你看保罗曾经用刑了，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因为这些人所传的跟保罗在旧约传统所知道的完全相反，所以按照旧约的话，这些人呢都要被剪除的。所以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社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所以真正被主的光照过的，我们都会扑倒。如果没有被主的光真正照过，我们知识越多越骄傲。但是一个真正被光照过的人，他扑倒了，所有的骄傲，所有这些东西都倒下来了。然后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吃是烂的。我说，主啊，你是谁？所以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完全的启示，因为他这完全他所不没有办法明白的。他从来没有逼过耶稣，但是呢主说他逼迫他，所以这也让我们很一方面觉得很恐惧战惊，一方面叫我们很就是很安慰。意思就是说呢，什么时候我们逼迫神的儿女，就是逼迫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什么人逼迫了我们，什么人就是逼迫了主。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主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责备他，主只是在好像在惋惜他，因为在主的眼中他就像是一头牛，牛都是有主人的，牛是要听主人的旨意而行的。当牛在场上耕田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人都叫他走直路， 因为要耕田要犁土，他要负轭的。但是呢，牛刚特别是刚开始他不顺服主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会乱走，他不会按照直线走的，就主人呢就用刺棍打他的脚，不是要伤害他，而是让他觉得被刺痛以后呢，他能够好好走这个路。所以保罗一听以后，他说主啊你是谁，意思就是说以前他不觉得有谁真是他的主，他自己是他的主，现在他开始认识他有一个主，神对他有一个旨意，而他呢却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呢他常常会痛，可能是他良心会被刺痛，所以他不明白，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被大光照顾的话呢，我们这个整个人生就要改变了。以前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识，但这个意识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我们都像一头牛一样的，我们都常常都应着景象的，我们都要偏行己路的，但神借着环境借着话语来赐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吃得很痛，但是呢主的话是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是痛的，一直等到我们遇见了主，那光照亮我们，我们谦卑下来了，我们愿意来顺服的时候，你看这个路就直了，就容易走了，义人的路就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所以现在你要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的见证都要不是听来的，见证都是我们要经历的，我们要看见我们所经历主所启示的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神应许他要脱离百姓跟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所以世人都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所以保罗的见证是要让他们的眼睛得以开启，开启了才知道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更重要的要因信我信主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所以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保罗他的一生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他能够坚持下去，我想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见了大光，意思就是他看见了这个异象，这异象主宰了他的一生，而且异象呢让他从此没有违背，所以这异象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有异象，异象对我们的一生太重要了。那当然很多时候很多的人在追求异象，有的人在教导人怎么追求异象，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异象乃是灵里面的看见，灵里面的启示， 我们曾经解释过，在神那边是一个启示，在神那边是一个启示，在我们身上得着了就是异象。那圣经上有很多的异象，但是终结起来就是那个异象，就有一个异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的，这是保罗所看见的，这是其他的众先知所看见的，这是其他的使徒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异象，因为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灭亡，所以异象是很重要的，它主宰我们的一生的。那得着异象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所以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心要主，虽然从前他被误导了，但他的心一直是向着主的，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谦虚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异象，但你真正有了异象以后呢，你就有方向，你就有目标，然后呢这个目标会抓住你，而且这个意象呢给你有奔跑你往目标的那个力量，所以意象不但给你目标给你方向，它还给你力量，所以我们都需要有意象，这意象呢跟我们的心有关系，我们向着主越单纯越渴慕他，他用他的自己来吸引我们，他是我们的意象，当我们被这个意象所吸引了，我们看见了他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们能为他做见证，所以保罗说我今天还能够站立在这个地方，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这完全是神的帮助，这个异象给了他力量，所见证所传讲的只有一件事情，也是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所以犹太人到现在很多时候还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难题，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就没有办法读下去了，所以他们在会堂里读的时候他们把它跳过去，因为读不懂，因为不知道基督必须受害，他们所等的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主，怎么可能被是要受苦，但是保罗在这里见证基督作为荣耀的王必须先受害，这是整个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死人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外邦百姓和外邦人，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整个人他转过来了，他现在再读圣经的时候，他知道整个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就是证明这件事情，基督必须要受害从死里复活，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后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把旧约很多事情给我们解开来，比如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那个后裔是单说的，这次是基督说的，比如他讲到旧约明明讲到钉在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主耶稣是受咒诅的，但后来他懂得了他是为我们受了咒诅，是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整个就向他解开来，所以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异象控制了他，神因着他追求真理的心，神亲自向他启示，所以他整个能够转过来，所以我们的圣愿，我们的心也越过越单纯，让主的意象在我们里面，来掌控我们一生走跟随他的道路。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来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为着你的话跟 你的圣徒们的见证，我们来感谢，也圣愿我们越过我们的心向着你越单纯，单单的要主你的自己，就像诗歌所说，从前我们所追求的乃是祝福，乃是医治，乃是能力，但主今天我们愿意单单的来追求你的自己，愿你成为我们的意象， 掌管我们的一生，使我们奔走有力量，使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得着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